上文书正说到晁盖托石塔，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，骑马蹲裆式往下一下腰，两只手抠住石塔的底盘，脚力往上一拖，哎，把石塔就拖起来，一步一步转过石桥，把石头塔从东西村搬到西西村，这一下这名就创出去了，故此大伙给送给了绰号叫托塔天王。单说晁盖这个人，家里有钱不假，跟一般的财主截然不同，此人挥金仕土，特别是好交朋友，方圆百八十里的有什么困难只管找他来，绝不驳你的面子。就在千里之外慕名而来的人，你只要有事相求，晁盖也是解囊相赠。现在呢，他是东西村的保证，就好像现在的村长，好汉护三村嘛，老百姓啊拿他就当依靠，他尽给本地老百姓做好事，人缘也最好。他跟官府的人经常接触，哎，上下也不得罪，也挺会来事的，所以官府的人对他也十分尊重。就拿这雷横来说吧，每出了东关，到了东西村，必定到晁盖家里头待一会儿，这也是老熟人了。至于吃了多少饭，那没数。今天也不例外，晁盖命人在大厅里多点了几盏灯，盛情款待这些当差的。席前就问说，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，有什么特殊的公事？哎，雷横说，别提了，我们这新来了一位父母大老爷，石文斌，石县太，新官上任三把火呀，刚到任了就雷厉风行，逼着我们抓差办案，我们这就闲不住了，这不连轴转吗，维护治安，寻找匪迹。你说也巧，在你们治下灵官殿，我们抓了个可疑的人。哦，干什么的？没问呢，他喝醉了到现在人事不省，看那样好像是个外来人，不然的话能夜宿灵官殿吗？就这样把他带到您这来了，一方面先跟您打个招呼，在您的治下我们抓了个人，另一方面呢羁押一阵，等天亮我们回县的时候再把他带走，给您找了这么多的麻烦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来吃吃喝。可晁盖心里的就合计这个事儿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人要带到县里头可受了罪了，我得弄清楚身份然后再说。想到这，他叫管事的陪着雷横他们吃酒，说上厕所，他出来了，到了前院门房就问抓了那个人在哪呢。老爷，在这屋里头吊着呢，在外头给我放哨，我进去看看。晁盖就进了屋了，抬头一看，果然吊这个人也是个大块头，这个人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，汗珠都往下直淌，呲牙直叫啊！一看进来人了，哎呀，快把我放下，我两臂都要折了，我实在停不了了。莫声张，莫声张，我你是哪来的？我是关西来的。你到这儿找谁？我找一个好朋友，叫天王晁盖。哦，你认得晁盖吗？不认得，是个朋友给我介绍的，我找他来有急事。有什么急事？能不能跟我说？不， 不见得天王晁盖，我晁哥哥，我绝不能说。在下就是晁盖呀、啊，你不行骗我。哎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焉能骗你？快说吧，什么事？是有一笔特大特大发财的买卖，不知道你敢做不敢做。刚说到这，院里头有人走动，放风的那个伙计就咳嗽了一声。晁盖不敢往下问了，恐怕被官面的人看见，你鬼鬼祟祟你干什么。晁盖一摆手，莫说，一会儿我救你，你切记要这么说，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，记住，千万咱俩别说到两岔去啊。说着他出来了，这人还得受罪，在这吊着，门反带上了。晁盖洗了洗手，假装上厕所回来了，进了大厅接茶陪着吃。其实早点大伙都吃完了，看看天已经放了亮了。雷横站起来，晁保障，多有叨扰啊，天亮了我们该回县了，您呢也该歇着了。既然各位为了公事奔忙，我也不必挽留了，来啊，送客。大伙站起来呼噜呼噜往外走，晁盖在后头送到门房这儿。雷横吩咐一声，看看那小子行没有，把他歇下来。进去几个当差的把那个大个子从凉坨上卸下来，压到外边来了。雷横说，怎么办，将他回县交给太爷审讯去，肯定不是个好东西。可正在这时，被抓的这个人按着晁盖所教，他就喊上了，管晁盖叫舅舅，舅舅救我，哎呀，我可找着你了。晁盖也假装吃惊，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不是您外甥子吗？你看看是我呀。晁盖过来仔细看看，哎呀，小三儿啊，呵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我都认不出你了。舅舅啊，我什么法也没犯，就被官面把我抓起来了。你说我冤枉不冤枉？
那肯定你干了坏事，不然的话能抓你吗？你从小就不干好事，我看你是贼性难改呀。说着话，晁盖假装吹胡子瞪眼，拎了根棒子就要揍。插翅虎雷横赶紧给拦住了，哎呦，保证且慢，保证且慢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亲戚啊？
嗨，别提了，这是我二姐的孩子，他叫王三儿啊。哎，说起来话长了，原来我二姐也住到东西村，后来搬到关西去了。那时候这孩子才五岁，在他16岁那年回来一趟，我二姐派他来的，叫我给他找点活干。哪知道他不务正业，在我这住了1年挂零，把我气的死去活来，后来叫我给撵走了。我发誓再不想见他，还哪知道数年之后他又回来了。你就瞅他这个模样，他能好得了不？我都不认这门亲。
舅舅您别说这话呀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您是我舅舅啊，到任何时候这也是改变不了的。我娘让我来投奔您，念骨肉之情，您把我收下吧。
雷横一听，哎呀呀，看这事儿多误会。我说保障啊，算了，把他放，解开。不，我不要，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把他带到官府问罪。保障他也没偷也没抢，就是我们觉着他可疑才把他抓起来的。那带到官府那算怎么回事？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哪个庙都有驱死鬼，要换个旁人，抓到官府一顿胖揍，然后压在监狱。有人保就把他放了，没人保
爱怎么就怎么地。可您这就例外了，您外甥子咱能那么干吗？嗯，拉倒拉倒吧，对不起对不起。
哎呀，都头啊，我得怎么感谢您呢？这样吧，晁盖命人从账房上支了50两白花花的银子，给了雷横20，给大伙分散了30。这帮人还假装不要你，这老花您的钱的，这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带着我。大伙把钱收起来，高高兴兴离开东西村，回了县了。可他们走了不提，晁盖马上把这人领进密室，给他换了一套衣服，洗洗脸，问吃饭没？没有，快吃饭。等吃上饭了，这小伙子这才说：“我呀，人送绰号赤发鬼，姓刘，我叫刘唐。”晁盖这才注意到，闹了半天的下巴壳长个红痣，红痣上一缕红胡须，另外头发里边有2颗红痣，上的也长的是红毛，故此叫赤发鬼。那个比自己还高了一块，膀大腰圆，是一条大汉。哦，刘唐，你究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
刘唐还往寺外看看。
别怕，这都是我新夫人，但讲无妨。
那我就说了，我在江湖上有几个好朋友，他们都是大名府北京的人，最近听说方官梁中书为了要给他老岳父蔡京祝寿，不惜10万贯采购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古玩玉器，听说现在把东西全凑齐了，在最近几天就要起身赶奔东京。我跟朋友们商量要做这波买卖，要夺取这些不义之财。听说哥哥乃是一员好汉啊，别人见于我来的给您送这个信儿，不知道您敢不敢下手。晁盖的心就翻了好几个个，一开始他挺害怕，后来一想，蔡京也好，高俅也好，都是贪官污吏，梁中书也是个狗官，他们狼狈为奸，刮剪地皮，苦害百姓，山东济州一带就够苦的了，他们是增捐加税，恨不能压杀求友，敲骨吸髓，把老百姓都坑苦了，老百姓连温饱都过不上，他们还要祝寿，为了送寿礼就不惜10万贯，这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油，我岂能让他们得意。其实晁盖啊，早对这个朝廷不满，不然的话，赤发鬼刘唐能千里迢迢找他来送信儿来吗？但这个事儿不管办成办不成，你有这种打算，只要被官府知道，就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。因此晁盖没干之前先冒了汗了。刘唐啊，感谢你给我送了一个喜信，事关重大，容我三思。你先别走，先住在这儿听我的信儿。哎，可是得当机立断呢，不能考虑的时间长了，错过这个机会，再想干可就没了。我知道，你先下去歇着，命人好生款待。可他下去了，晁盖仔细地盘算盘算，应该干，人手不够。我东西村的人可不少，都不能用，一个都不能用，要绝对保密，要得找几个合适的，还得有胆子，功夫还得高，还得可靠，情急之下上哪儿找帮手去，可把他难坏了。安下他在屋里头思考不提， 单说这赤发鬼刘唐到了前边也吃饱了喝足了，想想方才那事儿，越想越窝囊。你说我惹着谁了？我在灵官殿睡得好好的，叫你们就把我捆起来了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吊到梁上，胳膊好像没给我吊折了。你看人家曹宝这为我还破了一笔大财，白花花的文银拿出50两，还得打点他们啊，他们还有了理了。这些贪官污吏真是可傻而不可留。我刚到东西村，不能让曹宝正破了财，反正我呆着也没事，不如我追上那帮混蛋，把那50两银子我要回来。要说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涵养，大脑少根弦儿，就爱坏事。刘唐这人就是这样的人，头脑一热，也不想想后果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谁对他也没注意，他往门后一看，有一把扑刀，扑刀啊，就是刀脑袋跟那杆儿一边长，比那大砍刀短这一截。这玩意儿在部下使唤，最好使不过，看家望门啊，护身呢、最应手。赤发鬼刘腾噌，把这把扑刀就拎起来了，开门往外就走。庄上的人可也看见他了。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，主人也没吩咐过，也没人拦他，他直奔县里的大道，他就跑下去了。这刘唐跑得还真快，跑出10几里地就往大道上一看，头前有30-40人说着唠着晃晃悠悠正往前走着，正是那伙差人领头的插翅虎雷横，还真叫他给撵上了。赤发鬼刘唐脚下夹紧，3蹿2纵噌跳到他们前边，横刀把道路拦住。站住，别走了。雷横他们怎么走这么慢呢？你看他们没事儿，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大伙儿唠扯一阵，故此才走出10几里地来。说什么也没想到有人还敢截他们的道，插翅虎就一愣，站住！是王三儿啊！你要干什么？说，干什么？我犯什么法了？你们为什么拿绳捆我？为什么把我吊了大半夜？为什么要我舅舅的钱？把钱给我留下，然后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。钱要不留下，你们一个也过不去。呀哈，我说王三儿，是你舅舅叫你这么干的，是你自己愿意这么干的？放你妈的屁，我舅舅能让我干这事吗？是我自己想的招，我不愿意我舅舅破财啊。我说曹宝正不能干这种事吗？王三儿，我跟你舅舅可不错啊，我不愿意抓破脸，要想要钱行，让你舅舅来拿来，可不能给你。好小子，不给钱你还找借口休走招刀。这刘唐说干就干，真能下得了手，斜肩铲背就是一刀，插着火雷横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刀走空了，从一个当差的手中接过一条棍子来。王三儿，你要再动刀，我可要还手了。谁让你不还手了？一刀接刀，刷刷刷刷刷，插翅虎万般无奈，抡棍子俩人打起来，别的人也伸不上手，都站在两旁看热闹。和俩人这一打，打斗80回合没分胜负。雷横打着打着心中暗想，行啊，没想到曹宝正的外甥的这么高的功夫，你看把这口扑刀使的都使活了，肯定受过高人的指教，我要不加点小心呢，今儿个就得被他切开亮着。因此他棍子加紧，赤发鬼刘唐也看出来了，感情这班头啊也不是吃素的，掌中这条棍使开了呼呼刮风， 上中下三盘，风雨不透，要不留点神，还真叫他给砸上了。
可他俩打的咱不说，道边啊是个小村子，紧把的道边一所庄院，这家比较有钱，人家请了个庄管的老师在这教孩子学习。没什么，这天刚亮，人家这屋啊刚开课，老师教着四个学生，自己读一句，学生跟着念一句。可正这时候外头打起来，这先生就把门关上了，窗户也掩上了，哪知道外头越吵着越凶，越吵着越近，这先生没法教了，这四个学生也没法学了，把本都放下了。先生把门开开，到了外边，往道上一看，哇，这不是插翅虎雷横吗？跟谁在这伸手呢？这先生转身回来了，告诉学生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吧，啊，开后门，你们先回家吧，老师有事，等改日再接着学。哦，放学喽。哎，这课上的挺痛快，小学生走了，这先生赶紧把书本放下，从墙上摘起一口宝剑背在身后，然后来到出事地点。这老师啊胆子还挺大呢，往下一塌腰，来到两人中间，把双手伸出来，一手托棍，一手托刀，慢，别打了，生死同中啊，把赤发鬼刘唐、插翅虎雷横都吓了一愣啊。两人合家伙跳出圈外，回身观瞧，一瞅对面站着个武生公子，插翅虎雷横可认识，一瞅是当地著名的才子吴学究吴用，人送绰号智多星。你就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位不白给。吴用是天王晁盖过命的好朋友，因为他学问挺深，专在本地教书。雷横也认识他，哎呀，吴先生。吴用一笑，我说雷班头怎么了？干什么跟这个人如此动怒？还别提了，还是怎么回事。哦，吴用心说不对，其中必有隐情啊。吴用那嘴多能说呀，劝雷横算了吧算了吧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看得出他是个浑人，哎，我呢把他领去找他舅父，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。班头您还有事请志工去吧。就这样，雷横领着人气呼呼的回了县城了。吴用转身来见赤发鬼刘唐，问清了始末缘由，才有一段英雄聚会，智取生辰纲。